今天正道是讲传道系列的正道活出爱的第三讲，爱仇敌，请讲传道。
弟兄姐妹平安，我们现在一起来为今天的信息祷告。主啊，我们来到面前，我们要来听你的话语，求你对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说话。我们知道要顺服你的话，要活出你的话是何等的艰难，但是主，我们知道也是可行的，也不是不可行的。只要圣灵来帮助我们，你赐我们力量，我们还是可以把艰难的话能够活出来。求主你能够帮助我们，我们今天一起来思考怎样爱仇敌。我们知道这样是对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都是有莫大的挑战，但是求主你能够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活出你的道来。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今天我是会继续上次前两次讲的活出爱这个系列。前两次的话我就讲的就是两次活出爱，不知道大家还记得有多少，或者是对哪一条你现在还有印象。我重复一下，就是前两次讲的那个活出爱的大纲。活出爱需要我们真诚实际，不要弄虚作假。活出爱需要我们彼此亲热，而不是冷冷冰冰的。活出爱需要我们殷勤侍奉主，而不是等主来服侍我们。活出爱需要我们以忍耐的心来彼此守望等候，盼望生命长大成熟，而不是彼此嫌弃。活出爱要慷慨地帮助生活缺乏的弟兄姐妹，慷慨地支持宣教士，慷慨地接待远客。我们不要只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活出爱要与人同乐，爱是没有嫉妒，要用同情之心、同理之心去爱人、安慰人。活出爱要与人谦卑，不要自高自大，要尊重卑微的人，不要偏心待人。我们可以自己对照一下自己，这些活出爱的具体行动当中，我们还缺少哪一方面的爱，求神能够来帮助我们补足。我今天要讲活出来的第三部分，就是爱仇敌。这个是我想这是所有活出来当中是应该挑战最大的一个，所以要讲爱仇敌这个也不好讲，所以我把这个最难啃的一个、最难活出来的这一个放到最后面来讲。前面讲的这些活出爱可以讲的话有挑战，但是呢我们基本上每位弟兄姐妹都在说我还是愿意去这样去爱，这样去爱，活出爱来。但是说要讲爱仇敌的话这个可能就有点难了，就连主动性都不想去主动去爱仇敌，所以是很不情愿的。前面的那些爱你还愿意情愿去做，努力去做，虽然说做不一定都能做得到，但是你还是愿意去做。但是要讲爱仇敌，连愿意去做都不愿意去做，这是我们的挑战。但是不管有多难，圣经就是这样教导我们，我们要面诚实的面对圣经，我们要完全顺服神的话，我们要完全顺服神的话，不是挑选自己喜欢的话去做，不喜欢的话就不去做，或者说不喜欢的话我就把眼睛闭上，我没看见。我们不能这样去用这样的态度去面对圣经，我们得诚诚实实的去面对圣经中的所有的话语，一个字都不能漏。只有我们完全顺服神的话，那才是真的顺服，有选择的顺服，不是真的顺服。真的顺服是可以蒙福的。我们相信我们活出爱仇敌这样的教导来，我们也可以得到神的祝福。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中说他说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了逼迫你们的祷告。保罗在罗马书第12章14节说，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诅。所以每当我们读到圣经中这些关于爱仇敌的经文的时候，我们就心里面就是很不舒服，我们心里面就有抵触情绪，我们心里面就会想起曾经那些伤害过我就是破坏过的人，让我们去爱他们真的是很难很难。 我这心里会想，有没有搞错啊？仇敌对我这样不好，我不报复就算是好的，还要我去爱他，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其实我们有这样的心理反应也是正常的，也说明圣经的话在我们心里面在起作用，显露出我们的本性来。因为我的本性是恨仇敌而不是爱仇敌。我们以前在中国大陆的话，我们以前受党的教育是什么？我们对同志要像春风般的温暖，对敌人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我们以前也受伟大的领袖教育说，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对吧？我们是以前就是接受是这样的教育。还有我在网上查了有这样说哈，他说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礼让三分，人再犯我，我还一针，人还犯我，斩草除根。哇，好根。还有话说啊，说你若好言好语，我就彬彬有礼，你若恶语相向，我就不留可气，你的态度决定了我对你的态度。这就是，这是我们以前都是在这种环境里面长大，受到了这样的教育。所以说，说让我们要去爱仇敌啊！啊，天哪，打死我也不会。我们以前啊，没有读圣经之前，我们对这个我们的党的教育，对我们伟大领袖的教育，我们对这些话从来没有怀疑过。我们确实也是这样子去做的，啊，认为是绝对正确的。但是当我们啊接触到基督信仰，读到圣经的时候，说要爱我们的仇敌，并且不但是爱我们仇敌，还要为他们祝福，这是很难接受，这违背我们的肉体啊。但是我们若是神的儿女，就要听从神的话啊。神的话要我们爱仇敌，那我们就得学习爱仇敌，不管是我们肉体愿意，心里是否情愿。所以我们还是要去学习爱仇敌。那么我们在学习爱仇敌之前，我们要明白谁是我们的仇敌，这要弄清楚，别就是敌我不分哈，就是把什么人都当成你的仇敌也不对。其实我们要明白为什么要爱仇敌，就是首先要明白爱的对象，仇敌对象哪些是我们的仇敌，对象要弄清楚。第二个，明白为什么。你忘记说圣经让我去爱，所以去爱，你不明白为什么，我跟你说我们坚持不下去。只有我们明白为什么要爱，我们才有这个动力。第三，才是怎样去活出爱。那么谁是我们的仇敌呢？我想就是那些反对我们、恨恶我们、苦待我们、陷害或辱骂我们的那些人。这些伤害我们心灵或肉体的人，我们会认为他们是我们的仇敌。但是我要强调的一点是，这样的仇敌不一定是抵挡神的恶人，信徒之间也可能会彼此为仇，夫妻之间也可能彼此为仇，弟兄姐妹之间也可能彼此为仇，同事之间也可能彼此为仇。所以我们的仇敌不一定都是抵挡神的恶人。另外我们也要留意，不要错误的把人当作我们的仇敌。有时候因为我们人与人之间意见不一样，我们就把朋友当成仇敌，把弟兄姐妹当成仇敌，结果造成很多的误伤，这是非常不值得的。另外我们有时候对认定仇敌的标准是很低的，一旦别人让我感到心里不舒服啊，那他就是我的仇敌，这也不好。这个仇敌的标准太低了一点。还有啊，我们也要思想我们自己是不是别人的仇敌。我们老是想他是我的仇敌，有没有想我是别人的仇敌吗？对不对？你老是想这个人是我的仇敌，那个人是我的仇敌，那你是不是别人的仇敌呢？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所以不要总是想啊，别人对我这么坏，仇敌那么多啊，我还想别人是不是也是这样在看我们自己。所以我们就是要分清楚谁才是我们真正的仇敌，我们是不是别人的仇敌，我们要去想一想。另外我们来看为什么要爱仇敌。其实最好的回答就是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里面讲的，他说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了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你们就可以做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 不义的人。你们若当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就是税吏不也是这样行吗？你们若担起你弟兄的安，比人有什么长处呢？就是外邦人不也是这样行吗？所以你们要完全要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耶稣也在路加福音第六章里面说，你们倒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个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比大了，你们就必做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或者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天父慈悲一样。我们把这两段经文总结起来，我们可以看到上帝也恩待那些忘恩负义的人和作恶的人，给他们阳光雨露，这是上帝普遍的恩惠。我们既然是上帝的儿女，爱仇敌，那么也是上帝对他儿女的要求，这样我们就真的是做上帝的儿女。爱仇敌也是做神儿女的品格表现，因为要向天父完全，要效法天父的慈悲。爱仇敌会得天父对儿女的赏赐，这就是圣经教导我们为什么要爱仇敌。我们愿不愿意顺服神的话，就看我们对神的话有多少的尊崇。所以我相信这一点的话，对弟兄姐妹都明白这个道理，这是啊，我们要做天父的儿女，那么我们要像天父完全一样。嗯，天父说你就像我一样去爱仇敌，因为我也爱仇敌，那么我也跟这些恶人阳光雨露，难道你们不也应该像我一样吗？我想我们都是愿意去顺服神的话啊，但是真的是行出来确实是有很多的挑战啊。我们因为我们肉体常常软弱，正如保罗在罗马中说，他说我有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所以要活出仇敌来真的是不容易啊。其实我想我在这儿讲爱仇敌，我对我自己来讲啊，也是有很挑战，并不是说好像我就爱仇敌，我就做得很好啊。我也是在这条路上面自己在不断的提醒自己要去爱仇敌，不管你喜不喜欢 ，OK， 都是要顺服神的话，要去爱仇敌。因为我也有自己的仇敌，我也有过去认为伤害过我的人啊，我也有自己过不去的坎，但是我还是要对自己说啊，爱我愿意降服在神的面前，降服在神的话语面前。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就是要怎样爱仇敌，活出爱仇敌。我想第一点圣经教导我们爱仇敌不要以恶报恶，在这种罗马书第12章17节说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不要以恶报恶是什么意思？就是不要报复，很简单一点不要仇敌怎样对待我们，我们也怎样对待仇敌，甚至以更狠的方式来对待仇敌，这不是神喜悦我们对待仇敌的方式。不仅不要在行为上以恶报恶，甚至在心理和口头上也不要以恶报恶这是对爱仇敌的最基本的要求，不要对别人行恶，那就是爱。所以很多人说爱并不是说你一定要对他要多好，其实我们从圣经里面看，就是爱别人甚至爱仇敌，你不对他行恶，其实你就是在做到最基本的爱了。有人在引用旧约出埃及记第21章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以乐还乐，以伤还伤，以打还打，别人怎样伤害我，我也要怎样伤害别人，这才公平。其实这样理解圣经，引用圣经是不对的，因为没有看上下文。在那段经文讲的是在发生民事纠纷的时候，审判官当怎样判决伤害的事件。因为在前面讲说，人若彼此争斗，伤害有孕的妇人甚至堕胎，随后却无别害，那伤害他的总要按妇人的丈夫所有的照审判官所断的受罚。所以知道那段在以眼还眼以牙还牙那段经文里面，那段经文是在讲是用于公开的法庭审判的一个标准，主要的目的是为第一个就是为了防止制止更大的罪恶发生，量刑要与罪恶相当，不能过重也不能过轻，要维持公平公义。那是其实那个是用于在法庭审判上的一个审判的一个判断的一个原则，审判的一个原则，判刑的一个原则。 另外一个目的的话是为了防止个人私人报复，因为那是适用法律的，不是适用你个人，所以在那个地方就讲是适用法律，就你个人那这样讲以眼还眼，以眼还眼，这不适用于个人报复的，因为如果个人报复的话就会冤冤相报何时了，对吗？所以明白在两点是非常重要的，去理解那段经文，不要错误的使用那段经文说圣经就这样教的，我们要以眼还眼以牙还牙，那是错误的。一个人作恶伤害了另外一个人，按照律法来解决，作恶的人必判定有罪，他承受相应的刑罚是应当的。当然，但是我们千万不要自己要去做审判官，还去做刽子手。但是那个公平的司法原则在耶稣时代被错误的教导，法利赛人引用律法上的话告诉人们可以实施个人报复，因为在当时受到罗马政府的统治这些很多有些愤青的话就是这样子，就是说你看罗马人对我们这么残忍，我们也要跟他们作对抗争所以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里面讲，他说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耶稣这样讲就是要纠正当时法利赛人错误的教导，明令禁止个人报复，不要与恶人作对，不要以恶报恶，并且不但不要报复，为了爱仇敌连自己正当的合法权利也可以放弃。他举例说，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有人想要告你，拿你的里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就同他走二里，有求你的就给他，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我们很多时候在查到马太福音这个第五章这段经文的时候，就是有很多的这个讨论这个耶稣教导我们这样去爱仇敌，别人打你右脸你还左脸还去打，我们是受贱这个就是贱骨头，就是让别人打了一下还让他再打一下。其实我想是我们没有明白这个耶稣讲那段经文的真正的意思是什么。我想有几点就要明白那段经文，有几点需要说明一下。第一，这并不是告诉我们如何用非暴力手段去反抗仇敌就是第二，这不是说我们要主动受别人的欺压凌辱，我们不是受虐狂。第三，这不是说我们可以任由别人危害自己或别人的生命。第四，这不是说我们可以容忍罪恶，也不等于容忍随意对他人权利的侵犯。耶稣通过这几个例子要教导我们有几点。第一，不要为伤害而报复，要以忍耐的心面对粗暴的人，相信神必有公义。第二，宁可放弃自己的权利，也不要与无理的人相争。第三，不要有怨恨和反抗，要以顺服的心面对强权。第四，要以仁慈待人，即使是仇敌，在他们需要的时候也要帮助他们。总之，耶稣教导我们不要报复，不要以恶报恶，而要以仁爱或饶恕来对待羞辱或逼迫我们的人，这才是耶稣要教导的重点。所以耶稣最后说，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了逼迫你们祷告。耶稣基督就是这样教导我们，他自己也用自己的行为为我们做了榜样。耶稣被大祭司审问的时候，被人讥笑辱骂，被人吐唾沫在他脸上，被人用拳头打他，被人用手肘打他的脸，但是耶稣他没有还口，也没有以神子的身份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并且他在十字架上向父神为钉他的人祷告说，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也这样教导我们说，他说你们要谨慎，无论是谁都不可以以恶报恶，或是彼此相待，或是在待众人，反要追求良善。对待仇敌不要以恶报恶，而要追求良善，并为仇敌祷告，这就是爱仇敌。这样的爱是超出我们人本性能够活出来的爱，靠我们自己是行不出来的，唯有靠神赐给我们的力量才能够行得出来，因为这是从天而来的爱，是属神圣的爱。我们只有除去旧人的衣服，接受圣灵穿上新人的衣服，我们才能够活出这样的爱来。 所以这就是爱仇敌的第一个，不要以恶报。但是后面有一句话说，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我要，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你要，如果你读到这卷经文的话，就很多可能会，你要去看一些解经的话，可能会有一些错误的解释。其实对这句话和合本的翻译的话，会让我们有些误解，会认为说众人以为没事要留心去做，那就是不是，那我们是不是告诉我们不要随从大流啊？因为真理掌握在少数人手里面，会我们让造成这样错误的认识。其实这不是这句经文的原文的意思，保罗的意思应该是大家以为美的事要努力去做。这句话放在不要以恶报恶的后面是什么意思？就是教导我们行善才是众人推崇的事，要勉励大家行善而不是行恶。我们继续来看第十八节，说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和睦的意思很简单，就是和平。追求和睦就是要竭力把和平带给人，使人生活在和平的环境下面。在圣经当中，和睦更是特指在神掌权下的和平生活，要彼此尊重，不相争，不伤害别人。因为恶人与恶人也可以结盟，他们也可以彼此和平，但那不是真的在圣经里面讲的和睦。在追求和睦的时候，有两点需要注意。第一，就是在不违背真理的前提下，就应当尽力与人和睦。当有违背真理的时候，即使牺牲和睦，也要维持真理的见证。所以这是我们一定要注意的，和睦不能够与真理相违背，和睦不是没有底线的，不能够牺牲真理来维持和睦，那是牺牲真理维持和睦，那是一团和气，不是和睦。所以保罗说若是能行，他加了一个条件，对吗？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所以这个就隐含了不违背真理这个条件在这里面。第二，其实也是与第一点相关，但是更具体，就是希伯来书第十二章十四节说，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并要追求圣洁，因为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有人在解释这节经文的时候强调说啊，你看是在讲和睦在先，圣洁在后，所以我们要先追求和睦，再追求圣洁，和睦甚至比圣洁更重要，有人这样讲。我是很不赞同这样的解释的。圣经教导我们是怎样的，和睦没有圣洁是不蒙神喜悦的，也不可能有真正的和睦。和睦一定要以圣洁为根基，在圣洁当中去竭力追求和睦。就如诗篇34篇14节说，要离恶行善，寻求和睦，以心追赶。他不是说要寻求和睦离恶行善，而是说要离恶行善，寻求和睦，以心追赶。再者，我们来看以弗所书，我们最近刚查的，在第二章里面那二章十五节那怎么说，耶稣基督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不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耶稣是在十字架上用自己流血牺牲，成为赎罪祭，洗净我们的罪，我们才能够与神和睦的。所以讲和睦没有圣洁为根基，那是空谈，那是假的和睦。我们在最终是不可能有真正的和睦的。所以这就是补充一点，就是我们一定要澄清这个和睦的真正意思。当我们来看，那么追求和睦与爱仇敌有什么关系？首先我们要知道，要尽力与仇敌保持和睦的关系。有人如果把我们当成仇敌，但我们可以不把他们当作仇敌来对待。举一个生活中的例子，比如说你可能，我们这是在生活当中常常遇到，比如说你有个邻居，对吧？你的邻居是非常 picky， 非常挑剔，什么就是心情暴躁的这么一个人，他对你可能对你的态度看谁都不顺眼，对你很不友好。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样的邻居哈、是不是说到你的心坎上面了？就会经常挑你的问题，说你的草坪呢、你也不除草，然后也不拔野草，然后呢影响了他家的草皮哈，说经常这个对你说些冷言相见的话。然后还说你们家的在树叶中飘到我们家来了哈，这个也，我还说你们家的狗经常叫，影响了我的休息啊，这些经常会 有时候碰见这个问题，一个不好的邻居啊，就天天跟你抱怨，天天说你不好，天天来然后来挑你的毛病。对这样的邻居，应该怎么与他相处？不知道你遇到过这样的邻居吗？你是怎么与他相处？是与他天天针锋相对，跟他吵，还是要尽力保持与他保持和平的关系？比如说他提出问题，那是自己能够改进就改进。如果可能的话，我们能够帮他的时候也帮他一下。比如说你今天在除草，那你就帮他把草也一下子也剪一下。你在铲雪的时候，你就多铲一点，你铲到那边帮他把他的 driveway 也给他也那个人行道也给他铲一下。我相信，或者你见面的时候，他不跟你打招呼，你主动跟他打招呼。我想就是始终以一个友好的态度保持跟他交流，或者再进一步过节的时候，你就给他送个礼物。我想这些都是你表达善意的方式，用这些方式你可以来与那些态度不好的邻居能够一个保持和睦的关系。其实，在与仇敌追求和睦的时候，我们要知道，并不等于我们追求和睦，并不等于我们一定会和我们的仇敌和睦，对吗？我们是追求和睦，并不是说你一定会和你的仇敌和睦。追求和睦是我们的主动，对方接不接受那是他的事情。我们尽力做好自己的本分，因为这是神的吩咐。这个在圣经当中也是有证据的，因为耶稣他举一个例子说，他说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与弟兄和好，然后再来献礼物。你同高你的对头还在路上，要赶紧与他和稀，恐怕他把你送给审判官，审判官交付衙役，你就下在监里了。所以这是圣经中有这样的这个教导的。所以我们如此追求和睦就可以得到神的赏赐。耶稣说，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所以我们以追求和睦来爱我们的仇敌，不但可以得到神的祝福，也可以与仇敌化干戈为玉帛。虽然说我们追求和睦不一定会和仇敌一定会和睦，但是我们追求和睦常常会发生奇迹般的转变，使仇敌变为朋友，对吧？我们继续来看，我们与仇敌寻求和睦，并不是，而不是以恶报恶，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信靠神的公义。罗马书第12章19节说，他说，保罗说，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的，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我们面对敌人的逼迫苦害，总是想用自己的方法来回击报复。如果能够亲手报复敌人，看到他被自己惩罚，看到他也受苦受害，让他知道害别人的下场是多么惨，我们就心里面就得到满足啊！这就是典型的报复心理。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有过这样的想法，要去报复那些伤害过我们的人，然后让他们受苦，让他们在我们手里面受害，让他们尝点苦头哈，我们就心里面就得到满足。我不知道大家还记得一个新闻，在2018年在中国大陆发生一件非常震惊人的事情，那是在2018年春节的时候发生了一件震惊全国的一个杀人大案。就是那个杀人犯叫张扣扣，他在13岁的时候，他亲眼见到他的邻居杀害了他的母亲他是抱着他的母亲死去的那件事情对他造成了很大影响，从小在他心里面13岁的这个少年心里面就埋下了这个仇恨的种子。他的邻居后来被判刑7年之后就出来，又潇洒过生活，他就非常的仇恨，说我的这个杀人犯怎么能出来这样潇洒生活，我的母亲却死掉再也不能活过来。他心里面非常仇恨他的这个邻居，所以他一直寻思要报仇。他也为此他没有结婚，在22年之后他终于等来报仇的这个机会。那一天是在大年三十，2018年这个春节大年三十的时候，他们的邻居一家团聚的时候，他就手拿砍刀进去把他一家那个仇敌一家三口子全部砍死，满足了自己多年报复的这个心愿。后来他自首了。 后来然后也判刑，然后被判处死刑，然后曾经他上诉过，然后他请了辩护律师说他是因为这个精神问题，这个精神问题，但是后来最高法院还是维持了原判，就是判处死刑。他在2019年在7月份的时候最后被执行死刑。哦，那件事情是在当时因为过年嘛，突冒出这么大一件事情出来。这个案件也在中国就是引起了很大的这个讨论，到底要不应该判处死刑。因为这个说他这个这种杀害邻居是有还是有原因的。但是最后还是维持了原判，就是判处死刑。但不管这样，这个案件在提醒圣经中的一句话说不可报仇，真的，所以我们就提醒我们真的不可报仇，不可埋怨你本国的子民，却要爱人如己，因为我是耶和华。我们作为基督徒与世人的标准是不一样的，世人可以报复，但是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千万记住不要报复。我们想要伸冤报复的另外一个原因是不相信神会伸张正义。我们被仇敌苦害的时候常会仰天呼喊说苍天啊，你在哪里，那是因为我们不认识上帝，不相信上帝必定会惩罚恶人。但是我们现在学习了圣经，认识了上帝是公义圣洁的上帝，他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要追讨他的罪，必要报应恶人所行恶。这种诗篇94篇说，耶和华你是伸冤的神，伸冤的神啊，求你发出光来审判世间的主啊，求你挺身而立，使骄傲人受应得的报应。在圣经当中我们知道所有的这些人物当中，我想大卫他是一个最懂得伸冤在神的这个教导的。有几个例子。我们说别在我们读旧约的时候读到撒母耳记，大卫面对那个口出恶言的那个拿巴啊，那个拿巴骂大卫说那是谁，哪家的走狗啊，我不知道，我不认识啊，骂那个大卫是狗。说大卫听了气死了，我以前帮助你你还这样骂我，你然后就带着400勇士要去找拿巴算账。结果拿巴的妻子亚比该，哇，她是非常一个有智慧的一个妇人。她用温柔的话劝诫大卫说，她说你要信靠神的公义啊，不要亲手去报仇。这样可以在神面前不会心里不安，不会良心有愧。大卫真的是听从了亚比该的话，他就没有去找拿巴算账。最后后来确实是拿巴被神报应击打死亡，为大卫伸了冤。另外一个我们想要伸冤的还有一个原因，我们可能是对神公义没有那个信心来等候。我们在被仇敌逼迫的时候，巴不得上帝马上替我们伸冤报应他们，但是我们知道神有自己的计划和时间，他花在今日，花在明日，花在末日才报应恶人的恶行，这是神他自己说了算。我们要等候，我们相信不管神什么时候为我们伸冤，恶人最终都会要遭报的。大卫在逃避扫罗追杀的时候，他一直在等候神自己出手伸冤，他有两次绝好的机会可以亲手报仇杀死扫罗，对吗？但是他都放过了扫罗。大卫他在诗篇里面26篇里面说，他说耶和华求你为我伸冤，因我向来行事存全，我又依靠耶和华并不摇动。经过十几年的等候，最后神为大卫伸了冤，扫罗战死疆场。大卫也没有为此高兴不已，他作诗纪念扫罗，为扫罗惋惜说大英雄何竟死亡。大卫就是用这样的方式来爱自己的仇敌，他没有自己伸冤，他宁可让步，他听凭主怒，因为他信靠神的话，伸冤在我，我必报应。那么讲到这儿，我有一个问题想问大家，我们在等候神为我们伸冤，当我们看到仇敌遭报的时候，我们是高兴呢还是难过？我想问一下大家这个问题，当你看到你的仇敌遭报的时候，你是高兴呢还是难过？其实我想从圣经来看的话，我们也可以高兴也可以难过。我们高兴的原因，我们是看见神的公义得到彰显，恶人终于品尝到自己种下的恶果， 难过的原因是因为看到一个人不愿悔改而成人，总不是一件好事情。幸灾乐祸不应该是我们对仇敌的心态，就如约伯说，我若见恨我的遭报就欢喜，见他遭灾便高兴。约伯就在神面前有罪了，所以他没有容口犯罪咒诅敌人的生命。所以弟兄姐妹们，爱仇敌是因为我们信靠神的公义，我们每个人都可能都有仇敌，我们可能也是别人的仇敌，我们自己不深渊报复，我们也不希望别人深渊报复我们，即使我们有机会报复仇敌为自己深渊，但我们也不要亲自报复，要把一切交在神的手里，由神来伸张正义，这是最好的做法。这是真的是需要我们对神坚定的信靠，我们相信信靠神的人绝不会羞愧或失望。圣经教导我们不仅不要报复，更要善待我们的仇敌，这是对待仇敌的最好方法。善待仇敌，这样会令他感到羞愧，令他悔改。换句话说，除去仇敌最好的方法不是把他当作仇敌来对待，来消灭他，而是化敌为友。在12章20节说，保罗说，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保罗在这儿说的这个话，他是其实是直接引用了箴言25章21节到22节的内容。那么这个也是我们经常在讨论的，在读到这里经文的时候，到底把炭火堆在头上是什么意思啊？其实我查了一下，有两种解释我觉得是比较合理，我自己个人也是能够接受这两种解释。第一种解释也是我们常见的一种解释，说把炭火堆在头上是当时中东一带的风俗因为当有人认为为自己的罪懊悔时，他就会把炭火堆在头上表示悔改，有点像我们中国的这个负荆请罪的那个意思。但中东来呢，他是把炭火堆在自己的头上表示自己愿意悔改。所以当我们基督徒用爱心对待仇敌的时候，就如同炭火堆在他的头上，使他受感而产生懊悔的心，这是一种解释。另外一种解释就是从那个字意义上来解释，说那个堆啊，对，把炭火堆在头上的那个堆的原文意思是拿走，是拔出，而不是放在上面的意思。因为在阿拉伯有俗语说，人在盛怒时头上如同有炭火在焚烧啊，就像我们中文说的就是怒发冲冠。那么我们的善行，那么就可以，如果那个堆是拿走的意思的话，那么意思是什么？那么我们的善行就可以拿走仇敌头上的这个炭火，平息他的怒气，使他自觉羞愧而后悔。所以这个把炭火堆在头上按照字面的意思的话，就是说是平息他的怒气的意思，这是另外一种解释。我觉得这两种解释也都，我觉得我都可以接受，都挺好这两种解释其实都是因为我们对仇敌的善言善行，使敌人的怒气消退，并且使他自觉羞愧，以致可以和好。用手行，用善行来对着仇敌，其实在摩西律法书当中其实是早有记载的在出埃及记23章4到5节里面说，他说你若遇见你的仇敌的牛或者驴迷了路，你要把它牵回来的，若看见恨你的人的驴压卧在这个重头之下，不可以走开，不要和这个你的仇敌一起帮他把他那个抬开这个重担。所以当这就是教导我们什么，当仇敌处于困难当中的时候，我们看见了，我们能够帮助还是要帮助他们，不要站在边上袖手旁观，甚至是幸灾乐祸，这不是神所喜悦的做法。善行不管是针对谁的，总会蒙神称赞，恶行不管是针对神的，总是不是蒙神喜悦的。在圣经中还有另外一个例子就是在列王记下第6章里面，那个地方记载了以色列人与亚兰人征战，好，他们的亚兰人那时候很强盛，经常去欺负这个北国以色列人，北国以色列人被打得非常可怜然后也失去了很多的土地。 有一次亚兰军又率领大军去攻打白国以色列，但是那时候有先知以利沙在那地方。先知以利沙就祷告耶和华神说，神啊，求你使敌人的眼昏迷，结果敌人的亚兰军队的眼都昏迷了，然后以利沙就把这些昏迷的亚兰军队带到撒玛利亚城里面去，那些敌人一震撼，哦，怎么在敌人城里面，哇，但是他们那时候已经被全部被活捉了哈。那些以色列说，啊，先知，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办？你看现在敌人都被我们全部活捉了，把他们全部杀死吧。以利沙说 ,No, 你不能这样子对待他们，你要给他们吃好喝好，让他们好好的走。结果他们真的是听从先知以利沙的话，就是善待这些仇敌啊。你想以前他们怎么欺压杀害这些以色列人，现在要给他们吃好喝好，你看到手的这个东西居然不只是放他们走，还要说请他们吃好喝好，然后送他们回去。圣经中也非常典型的用善行来对待仇敌的一个典型啊案例。结果在之后亚兰军队好长好长一段时间啊，至少几十年时间之内，他没有再侵犯以色列。这就是用善行来与仇敌和好的一个典型例子。我也经常听见弟兄姐妹在见证的时候说，在工作当中是怎样善待仇敌的见证啊。我自己也有类似的见证。那时候有一次在 TD 上班的时候，那时候上班的时候有一个同事，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好像也没惹他，他就看我总是不顺眼，处处刁难我。我就把这个情况跟我的 manager 讲，他说哎，他这人就是这样子，他对其他人也这样。然后后来我知道他这样子，我就尽量不与他直接接触啊。但是我见面他的时候还是会主动跟他打招呼啊，然后问候他。我心里想，你对我不友善，我还是要对你友善，我就是要把炭火堆在你的头上啊。这是我自己的例子。当然我也有没有堆成功的例子。有的人我怎么在他头上堆，别人都不卖我的账，这个对我的态度还是那么恶劣，那我也没办法。所以但可能这也是因为我自己的问题造成的，很难让人满意。因为在工作当中我也不是一个好惹的人哈，要是急了我也会咬人的，所以我可能不小心也成为了别人的仇敌，求神赦免。所以我们要用善行来对待仇敌，不但可以使他们自觉羞愧，并且悔改，不再逼迫我们与我们为敌。我们还可以用我们的好行为归荣耀在天上的神，能够带领这些人能够来信主。因为我们这样行实在是与世人的做法不一样，我们会这样的，我们这样去爱，用善行来对待这些仇敌，这些会我们会让仇敌去想，诶，这个人怎么回事啊，我对他这样不好，他还这样对我好，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他这样子对待我，背后是有什么力量来驱使他这样对待我。所以这个就是有的时候会让他去思想，我来看到基督徒真正的品格，以至于让他愿意来信靠主。我想这个在弟兄姐妹生活当中有很多这样的美好的见证，我不一一例举。我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就是一个感人的见证故事，就是中国已故的家庭教会传道人李天恩老弟兄，哇，我读了他的那个他在监狱里面的那个生命见证，真的是好感人啊！那个因为那段那个见证是很长，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没办法跟大家讲。我在讲完道之后，我会发在这个崇拜群里面，把那个链接发在崇拜群里面，大家可以去看看。就李天恩老弟兄啊，是在中国家庭教会非常受敬重的一位传道人啊，他是在2016年去世的。88岁啊，真的他非常感人。那个我会把链接发在崇拜群，大家可以去看看。最后还有一点要讲，就是爱仇敌可以使我们以善胜恶。在21节里面保罗说，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这一点也可以说是对整个爱仇敌的总结。爱仇我们行恶犯罪，爱仇敌就是神希望我们要以善行来对待仇敌，让我们行走在正义的道路上面，要远离罪恶。因为远离罪恶，追求良善，总是我们要遵行的。不管面对什么的人，我们总不要行恶，不要避别人的恶 激怒而跟着行恶，那就是被恶所胜，而要以善来胜恶，以善来代替恶行，这样就可以对得住我们自己的良心，也可以在神面前无愧。所以可以说，对仇敌以善胜恶的最高价值，就是使自己的善胜过自己的恶，使自己远离罪恶，这是非常对我们自己个人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另外，不但是如此，我们还可以用自己的善来胜过别人恶，就如前面讲的，使敌人仇敌羞愧悔改，改善对别人对我们的恶行，这就是以善胜恶。所以以善胜恶这句话有双重的含义，我再说双重的含义，一个是用善来胜过自己的恶，另外一个是用我们的善来胜过别人的恶。所以你知道以善胜恶是有很高的这个价值的。我们面对仇敌的逼迫，不以恶报恶，不以辱骂还辱骂，倒要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诅。这是回应罗马书第12章14节里面所说的，祝福仇敌不是祝福他们万事顺利长命百岁，而是祝福他们与神与人有一个好的关系。我们可以用以下的几种方式来祝福仇敌第一就是可以用祷告的方式来祝福他们祈求神赦免他们所犯的罪，让他们认识到自己的罪，让他们能够从罪中悔改，用祷告的方式。第二个可以用饶恕的方式来祝福他们，饶恕不但可以释放自己，也可以释放对方，对吧？神因为圣经里面讲我主道文里面说，求神免了我们的债，也愿我们自己免了别人的债。第三，最大的祝福，我想对仇敌的最大祝福就是希望他们能够来到神面前，得到神的爱，得到神的赦免，得到神的饶恕，得到神的拯救，最后成为神国的子民，成为神的儿女。所以这就是我今天要讲的爱仇敌的内容。我总结一下哈，因为讲的很多，讲的其实点很多哈，这个我怕我稍微总结一下。就是我们也真的我们知道爱仇敌不容易从心理上讲真的是很不容易，活出来就更不容易但是这是我们知道，这是主耶稣的教导和命令，为了自己，为了仇敌，为了神国的益处，我们要竭力顺服神的话。我今天讲的这个爱仇敌，其实你要仔细看的话，其实它是一个逐步提升的过程。第一个，爱仇敌不是说我们一定要与仇敌成为朋友，我相信要把这点一定要澄清，爱仇敌不是说我们一定要和仇敌成为朋友，但是最起码的爱仇敌，至少我们可以做到不以恶报恶，那就是在爱仇敌，不以恶报恶，这就是爱仇敌。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要尽力与仇敌和睦，不与之相争相斗，保持和平的关系。如果仇敌对我们实在是太恶，我们要忍耐等候神的公义，不要自己伸冤报复。这是前面的，相对来讲好像有点就是被动的，但是后面讲的是一个主动的，更进一步讲，我们可以从被动变为主动，我们要主动以善胜恶，用自己的善行来使敌人羞愧悔改，这是第一个主动，这稍微就是可以高一点。那么更高一点呢是什么？就是祝福敌人，为我们的仇敌祷告，使他认识神悔改得到救恩，这是一个更高的一个。所以爱仇敌是一个慢慢一个逐渐一个提高的一个东西，可能我们不一定能做到所有的，但是我们至少要做到最基本的，就是不要以恶还恶，这是我们最基本要做的。所以要做到所有这些东西真的是很难，我们要祈求圣灵的帮助，赐力量给我们，让我们活出爱仇敌来。最后我还要补充一点的是因为这有时候经常会提到这个问题，那么在面对仇敌要逼迫我们，要害我们生命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我想的话我的建议哈，就是那些就是要逼迫我们生命，要危及到我们生命的时候，或者 或者是危及到别人生命的时候会怎么？第一个我想啊，我们能逃就逃吧，就是别人要害我们的命，我们能逃就逃，逃不了能够自我防卫保护也是有必要的，因为要危害到你的生命了嘛，对吗？我觉得在逃不了能够自我防卫也是有必要的，那是为了防止恶进一步的扩大。对于那些抵挡神的仇敌，我记住啊，是抵挡神的仇敌，不是你的仇敌，是神的仇敌，是抵挡神的仇敌。如果他们持续行在恶中，还拿有的时候还拿我们的善来故意来羞辱我们，这样的恶人，这样的仇敌是可以说是恶人。对这样的恶人啊，那我觉得，就是故意逼迫我们，不管你怎样对他怎么样，他还是要继续逼迫我们。那这种就是恶人。对这样的人呢，我们就远离他们好一点。所以这是我今天要讲的爱仇敌啊。如果我今天讲的有些弟兄姐妹还不能够接受的话，但是我请你思想最后一个问题。如果你还不能接受，思想最后一个问题。要知道在圣经里面讲，我们原来是神的仇敌，对不对？我们原来是神的仇敌，但是神为了爱我们，以自己的独生子耶稣基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面，使我们与神和好，并且救了我们，对吗？你承认这一点吗？我们是神的仇敌，神还爱我们，并且用他的独生子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面来拯救我们。神是这样爱我们，我们为什么不能够爱我们的仇敌呢？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求你能够赐给我们力量，能够来帮助我们，能够除去我们肉体的各种各样的软弱，让我们能够按照你的话语能够活出爱仇敌来。主啊，我们知道这很难，但是我们知道这是你的教导，我们如此行也能够得到从天而来的祝福。主啊，求主你能够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活出爱仇敌来。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